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今天是讲救恩论哈、啊。我每次讲到那个，每次一个新论的时候，我总要再提醒一下哈、啊。我们这是每一个神学课本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分类方式，你不必太觉得一定要是哪一种方式才好哈、啊。如果你看到有些书把某些放在前面，有些放在后面，没有关系的哈、啊。我们是讲启示、圣经、神论、基督论、圣灵论，然后讲到救恩论。基督论里面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基督的位格啊，就是基督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基督的工作，那么神在基督里如何把我们的罪恶消除，神在基督里如何让我们被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神在基督里借着道成肉身十字架所做的这一切事，当然还加上圣灵继续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怎么样让他那个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基督论里面很强调两个部分，基督的身份，基督的工作。那救恩论呢，跟其他的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重叠的地方啊，就是在讲救恩论的时候跟讲其他的教义的时候一样，有的部分是别的地方已经讲过的，我们是在重复的讲。不过如果我们要讲救恩论，你可以说就是基督论的延续也可以，这就是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我们讲基督论，因为基督的工作，我们一定是讲圣灵，就是起码我是这样讲，或者有些教科书这样讲，但你基督论讲完也可以讲救恩论。那么救恩论呢，就是把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就基督论的下个部分，就基督的工作呢是基督做的事情，或者神为我们预备的做的事情，或者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那救恩论就是我们把这个所做的事怎么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怎么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不能不又表达出我对路德的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路德在这些地方呢很强调这个信心，然后借着信心呢我们能领受神的恩典，也就是他讲的比较简单一点。那有些人就改革中的呢，可能头脑比较仔细一点，或者是合逻辑一点呢，就喜欢从一个观点来讲救恩论，就是救恩的次序。那这样讲法不是不好哈，只是这样讲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好处是让我们观念能够理得更清楚。那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死板。我记得我讲过，我有一次在跟一群讲改革中的人讲道的时候，就是上课上完，我里面用了，哎呀，我们的主是帮助我们的，他就下来说，哦，康牧师不可以讲帮助啊，帮助是柏拉修的，各位你听都听不懂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异端叫柏拉修，说我们人不是全然堕落的，我们人还可以做一些好事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拯救，需要的是上帝的帮助。那么他说不要讲帮助，要讲，神是拯救我的。那么我说弟兄，耶和华是我随时帮助，是不是圣经里的话嘞？就圣经里这些话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话我们完全承认，的确可以被异端，任何一个事，任何一节经文，甚至整本圣经都可以被异端来错用。这错用呢，就有偏差，所以有一个好的神学是很好的，免得我们解经错误。但是如果你对那个这个神学的 意思不了解，而只是在词句上背的几个字，然后就可以定人家罪啊，这很方便，但这很不好哈。这个救恩的次序是改革中很喜欢的，我们也是照这个方式来讲，只是我会提醒各位不要太死板。所谓救恩的次序，你如果你都忘记这些次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记得的是，是我们的拯救完全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啊，那就好了。我们在被拯救的事上，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主的恩典，这就好了，免得我们自大哈。那这个救恩的次序呢，一般来讲就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29节30节的话哈，就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如果我们单单根据罗马书第八章这里来讲救恩的次序呢，所谓救恩次序跟救恩论连在一起啊，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美好的事情如何临到我们身上。就我们再用通俗一点讲法吧，礼物虽然好，你要怎么拿得到呢？那么人家送给你，你要怎么拿得到呢？那这个怎么拿得到呢？嚯，就还真麻烦了。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反正你累积，我起码我啦，这种小人物最喜欢贪便宜了。那么有的时候就积点数啊，或者做什么东西啊，到什么全联商店积点数盖章啊，在美国就是用那 coupon 啊，积了一大堆，哎呀，都是几分钱几分钱，然后最后那几分钱啊，对啊，好像真的要他命一样，还要填那么多东西，做那么多东西。哎，恩典就是恩典，我们信就领受到了就好了嘛。所以我比较喜欢路德，就哎，你信就领受到了。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讲得仔细一点啊，你要领受到基督耶稣为你所做的，哦，知识体大，从上帝的预定开始，万事以前开始，就跟你今天去兑奖，兑一个统一发票去领一个啊，统一发票应该还不太难，假如只有200块钱，他要你拿出50种硬件证明、身份证什么的，你不去领了哈。我们保罗在把上帝的恩典怎么因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以后，就是罗马书他讲到第八章，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痛苦艰难，甚至都不会祷告了，但是神怎么借着圣灵来为我们祷告，然后上帝对我们这些在世上的儿女有诸多的恩惠和慈爱，这诸多的恩惠慈爱多到一个地步，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罗马书里面最熟悉的，起码有一句，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我们很熟悉。那当保罗讲完，就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神圣灵帮助我们，然后不仅在祷告的事上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各样愁苦的所有的事上神都恩待我们，恩待那叫爱神人得益处啊，这也是有一点安萨姆的笔法哈，或者安萨姆有他的笔法，从很严谨的逻辑推论呢立刻进入一个很近前动人的，所谓近前动人就是各位你们比较喜欢的，对不起，也就是姐妹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希望被感动掉眼泪那个，但是严谨逻辑的部分呢那就不太好，不会流眼泪的那都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啊，很多姐妹是这样哈，那么很多弟兄就是一天到晚严谨的逻辑啊，其实也没有多严谨哈。保罗讲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个非常动人的下一句就是非常严谨的逻辑和推理了，就是救恩的次序。万事怎么会为你效力？你儿子得了癌症对你有什么好处？哦，对你没好处，除非你爱神。你怎么会爱神？哦，因为他 预先按着他旨意招来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其实不是为每个人效力，只为爱神的人效力，只为那神呼召的人效力。那个神的呼召有没有临到你啊？如果你们在看巴文克的那本书，那都是比较改革中的哈啊，就还有什么外招内招哈、啊，外招就是在外面打手机，内招就是按内线。对不起，我开玩笑了哈，就分得很细啦，这很细，实在有它的好处，让我们头脑离得比较清楚。但是我就很怕我们好像在那个细节上缠得太紧了，忘记那个整个的那个大方向。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被招。各位，这些我都尽量希望能够我们存着敬虔的心来领受啊，因为这个字眼都如果要分析一下都叫人很痛苦的。神按着他旨意呼召的人，那当然都是恩典嘛。就你今天怎么会成为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就算是你得了癌症，你女儿得了癌症，你莫名其妙碰到很多打击，对你都是有益处。为什么你是爱神的？你为什么会爱神？因为上帝的呼召临到你，在万事以前，在世界还没创造的时候就临到你。当然，另一方面就是，那些人，其他的人为什么不会爱神，不会信神？因为神的呼召没有临到他。神的呼召为什么没有临到他？各位，你们上这个课已经过了一半了，希望能够想到比较正确的答案。神为什么呼召没有临到他？就是神不要，就是神无缘无故的拒绝了他，跟神无缘无故的选召了你一模一样。也就这个无缘无故，我特别强调，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哈。特别强调这个，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身上没有什么缘故，好的缘故，让我们可以自夸，让我们可以向上帝要。好，不过我们不去再讲这些已经讲过的，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恐怕也不是太严谨的次序哈、啊，好像罗马书这里是先呼召再预知，不过他底下又说先预知再预定再呼召，我就觉得你不要太注意这些次序。如果你有够多的时间去分析这些，很好，感谢主。你要知道，分析的重点都是要高举神的绝对权威和我们的不配啊，就是那神绝对的权威和我们的不配，我们的绝对不配要带来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很实用的，不是抽象的。所以如果你只喜欢改革中神学的读书会啊，或者是研讨会啊，而不能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谦卑而且笃定的生活，就不好了。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就招了那些人过来成为他的儿女。这当然，各位你也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的话跟保罗的话是不是有冲突？正确的讲当然没有冲突，只是你要怎么理解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耶稣的意思大概就照人来看，很多人被他的话吸引到他面前，可是真正的成为他儿女的是少的。如果照一般的来讲，就是呼召的时候有虽然信耶稣很多人来，到最后神选的很少，后来那个表现的好的神才选上，那种理解就错误了，我们就不要有这种理解。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成每件事都是神的恩典的话，那你也不必太讲究这个次序哈。好，我们怎么耶稣的工作怎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哎呀，甚至在道成肉身之前，神就决定了这个事。神决定他的道借着圣灵要怎么呼召到你身上。他呼召谁呢？他预先所知道的。各位，你们如果看神学看得多一点，尤其是改革中神学看得多的，就知道那个 预知和预定呢，我们课上也讲过，谁先谁后有很多的争执。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不需要有什么争执哈，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人的蒙恩完全决定于上帝的旨意就好了。那个这里预先所知道的哈，就是还是后来的卫斯理中他们比较要多强调一点人的责任和自由，所以就说神预先知道他将来会多好多好。这样讲吧，假如我们现在是在台湾比较少，这在美国我是 Julia School 的老师，音乐学院，美国最好的假定了哈，对不起，其他音乐学院请原谅哈，是最好音乐学院的老师，我是这最好音乐学院的老师，而且我专门发掘天才的。那么一个人发掘天才，而且我也会把他教成最好的小提琴手，他怎么会得到？我把它跟那个耶稣的工作连在一起啊，我不是自比耶稣，这样你们比较懂哈。对不起，我就好像耶稣一样，凡是在我手下教出来的，个个都是哇，全世界第一把的那个小提琴手啊，真是非常棒，因为我实在太会教了，我的教的本领实在太高明了。那我教的技巧怎么临到他呢？当然在 Julia 或世界就是你要付很多钱了，不过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的，所以你那个部分要赶快把它忘记。耶稣的恩典是白白，所以不是有钱的人、有学问的人才能得到耶稣的恩典。好，我也像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没有因为你有钱，就让你来成为我的学生。我其实你要得到我的这个教学的非常好的本领的这个恩典的话，那是决定于我。我就站在 Julia School 的那个楼上，我不知道几楼，没去过那个地方，我就看底下走过去的人，然后我看到哎，那个人是一个小提琴天才，你说谁看得出来？哎，这要很聪明的慧眼嘛，伯乐嘛，我看得出来那个人很棒，我预先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各位，这个说真的在人间恐怕是不大可能了，你不用，但是我看到一个美女走过去，我一看，哎呦，这个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最好的模特儿，或者是最好的女明星，这个可能看得出来。对，各位姐妹，你们都是喜欢演戏的，走在路上都在演戏嘛，所以人家都看，哎，这个演的好不好，都在装的好不好，啊，对，好好，我们收回一个，就是在表现的好不好。那么我很有眼光，我看到我预先知道他会，我预先知道，各位，我刚刚讲的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发掘天才，我刚刚也说出来，就好像伯乐看到那是一匹千里马。这个卫斯理中他们喜欢强调预知，就是其实他们也不是强调预知，他们希望什么预都不要了，但是如果一定要有预知，神预先知道你这个。各位，这有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又是在跟人间的状况希望能配合一点。但是为什么我还有加尔文中的都不喜欢，或者甚至很严重反对这个呢？它是一匹千里马，还没有雕琢的千里马，我预先知道，我看得出来，因为我实在太厉害了，我一看就知道它是，然后我就招他，那位小姐过来，或那位先生过来，或者是那在 Julia 那边是一个犹太爸爸带着一个犹太小男孩啊，那个犹太人过来呼召。各位，你没有听到过神这样的呼召，说你过来，你也没有，你除非你在信友堂外面接到我们发的福音单张，那勉强算是呼召，你没有听到神呼召你来，但是这就是巴文克讲的那个内召的意思，就是神借着他的道，其实借着万有了，但他所拣选的人，神就叫那个呼召有效的临到你，你就来了。这个我们不必 详细的说，分析说是在哪一个场合，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样的道，或者看到什么样的福音单章，或者看到什么样的福音节目，或听到什么样的见证，或听到什么样的诗歌，然后你感动流泪，就是呼召。各位千万不要把你的心理的反应等于上帝有效的呼召，这个我们人说不准的，反正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不管是以音乐方式或什么方式临到你了。好了，我们就假定那个犹太的小男孩，犹太人很多人是小提琴家，就被带进来了。我就跟他讲，哎，这个人是个天才，你儿子是天才，我知道，哎，让我来教他，我会把他教得非常好。啊，这个你们看很多的故事里面哈，那艺术家里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当然看走眼的那更多了哈。我预先知道，然后我就教他，然后把他教成一个最好的小提琴家。我预先知道，然后我就预定他，我预知你很有能力，我就预定大概我教你3年5年，你就可以在 Carnegie Hall 演奏了。我就帮，因为卡内基后啊，美国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厅，排得很满。我就他一进来做我学生，我就打电话给卡内基后，我说我是谁谁谁，3年以后的某个晚上，请你把这位置定好，预定好。我预知他很棒，然后我把他教得很棒，然后我预定在什么时候他就可以登台演出。这些哈、啊，就是比较强调预知在预定的前面，因为这样。就把人的成分多放一点进去啊，这个人还要很努力啊，还要很上进啊，然后最重要的那个天才的成分是他自己的。各位在正统的神学，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加尔文宗和路德宗里面，都强调一件事：不是上帝看到你是一个还没有被雕琢好的和氏璧，不是上帝看到你现在正在拉盐的一匹马，上帝知道。你是千里马，不是上帝预知你有很强大的属灵能力，然后上帝呼召你拣选你，不是的，是上帝把这个能力先给了你，我预定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各位，这是人不愿意接受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要肯定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我们得同意一件事情，我们哪是千里马，我们哪是千里马被上帝发现了，然后上帝训练训练我们，把我们训练得很好，实在太臭美了，你根本是驴骨头驴大粪呢，然后上帝把它变成会飞的一匹马了。就是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的手里。不过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在写预先所知道的时候，这个知道也是很多人误解的。知道在圣经里的用法，包括在这里用法，是爱的意思。他预先所爱的人，他就定下。那个这个带爱也是，我们可以说用我那句话，无缘无故的，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就是他定义要爱你，然后他就预定你将来要成为他儿子的样子。然后他定好了，他拣选好了，他呼召了，他预定了，他预定了，然后他就招你来，啊，把你招来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也很多神学和伦理的应用了 ，calling of God， 上帝的呼召，包括你的得救，包括你的职业，包括你的。工作，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神学生这样讲，其实我们也会这样讲。你去看哥林多前书7章就有讲到，呼召就是包括你这一生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不只是你的得救不得救，甚至不只是你要不要做一个传道人，呼召是包括神给你这一生的带领。然后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把你叫来了，叫来了以后，然后神怎么称你为义，然后最后得荣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你可以看到罗马书 第八章很简单的讲哈，那有些人就把它会把它拉得长一点，就是神的预定、拣选、预知、呼召、相信、悔改、重生、称义、得荣耀啊，这些都在这一连串的那个救恩的内容里面。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没记下来没有关系，各位，我再一次说没有关系。那你尤其你不要怕记错次序了，没有关系，你懂那个观念是更重要的。这些我们都慢慢的去可以去了解，那个名词不要去卖弄，我们要去了解。所以你上课一个字都不记笔记，你就听去想办法了解，那非常好，那可能更好哈。整个这个一连串的有神学家叫这个救恩的次序叫 Golden Chain， 一个金链，把上帝永恒的计划跟人的得救连在一起哈，从永恒以前或者在永恒中对我们的拣选，一直到在永恒里面有荣耀，都是救恩论的一环。那我觉得就是路德和加尔文在这方面都非常一致，他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当然他们没有那种救恩论的那个标题，但写的方式常常就是用信心做切入点，不从预知开始讲起，不从预定开始讲起，不从拣选开始讲起，从信心开始讲起。那么加尔文的那个要义里面是信心和圣灵交织着在讲，因为你要领受神在基督里为你所成全的，非要有信心不可，而这信心非是圣灵感动你有不可啊！所以这些都叫我们应该非常敬虔，也非常感动哈。好，所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强调的就是信。那强调信的时候呢，我也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就再讲，因为我们这一堂最少这一堂我们主要的是在讲到信。信这个字呢，我就不太喜欢用信心，因为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心这个字。那我们中国人把那个心字放进去呢，有它的好处了，就是我们好像容易了解一点，但是有一个危险哈，就是不管是我们讲信或者英文讲的 faith F-A-I-T-H 或者是这个拉丁文啊、希伯来文啊、希腊文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字眼哈，就大体你都可以讲到信，这个都可以有两个层面或者两个部分，一个是信的对象，一个是信的主体。信的主体就是你，就是人，信的对象就是耶稣，或者我们的信的内容。当我们在强调信 What is your faith， 你的信是什么的时候，可以有两个，譬如说耶稣曾经问过在或者责备过门徒，你们的信在哪里呢？那是在风浪当中，门徒很害怕，耶稣平静了风海，平静完了就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在哪里呢？ Where is your faith？ 那么在那句话里面，耶稣讲的那句话里面，可能那个信字翻成信心比较好。哎呀，你里面都没有信心啊。就是我们中文的心字就把信的主观的成分比较强调，你要有信心，你自己要有信心。但是这个部分圣经有讲，也不能说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嘛，你自己要有信心是很重要的事。不过恐怕更重要的啊，可能不是恐怕，应该是啊，更重要的是你信的对象。那信的对象当然就是耶稣，但是你对耶稣的了解， 就应该有两个层面，两个方式来了解。一个当然是你跟他的祷告啊，或者是读圣经啊，这些灵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信的内容。那个时候，信的内容或者信的对象，我们通常就把它翻成信仰或者信条。What is your faith? 哦，我的 faith 啊，我的 faith is Christianity。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是基督教。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是回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你的信仰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就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虽然这两个应该密切相关的。我们的信心也好，信仰也好，甚至我们不太喜欢用的字，我们的信条也好，是一个客观的一套。有人说像教理问答啊，或者说是信经啊，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不喜欢这些，觉得太死板了，说我们信的对象是耶稣。但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不能不了解正确的信仰告白里面对耶稣的了解啊。那很多的新派异端也信耶稣啊，而且信得很痛哭流涕啊，很感动啊，但他信的是错误的。各位，一个男人非常爱一个女人，爱得痛哭流涕，爱得死去活来，但爱错对象了，不是他老婆，那就很麻烦呢。那我觉得今天很多福音派就是爱了半天说爱耶稣，结果爱了撒旦了，抱错对象了，还很高兴的以为主啊主啊主啊，这是耶稣已经警告过我们的哈。因此我们信仰的内容的部分，信仰的对象，这个很重要。不要先把信仰或者信心马上想成说我们主观我们自己身上的一种能力。那这个中国在五八年到六一年哈，有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是自然灾害，就是搞大跃进搞成这个样子，就是整个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那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啊，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毛泽东这些人就提出来了，我们要大胆，这一亩地啊，通常人家说哈，我不知道哈，一亩地产1000斤谷子。我们现在要胆子大，说我这一亩地今年可以产2000。那更大胆的，不可以产生3000，只要我们坚持对毛主席有信心，对党有信心，一定就可以产生更多。就是一大堆人都在宣告，您听听看，有没有一点像你现在在华人教会很熟悉的，我宣告今年你可以赚多少钱。各位，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信心变成了一种你自己的欲求，你欲求多大就可以成就多大。这在很多正派或不正派的灵恩派里面，我认为灵恩派里面有很多很正派，但有些人认为只要灵恩就不正啊。那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它哈。就是在很多人身上就常常有这种绝不悔改哈，每天还在继续宣告、继续有信心的人哈。这也跟义和团很像了。就是你只要对那个咒语有信心的话，刀枪不入，就是人家一枪还是打死他总是不会输的，你信心不够嘛。好，信心就变成我们内心所产生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如果够大的话，就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好，我们讲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圣经怎么讲的。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